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4年4月29号，公元2007年6月14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强调，西藏问题要靠中方的正面回应才可解决。新西兰总理在布里斯班会晤达赖喇嘛。新德里举办自由西藏48小时音乐会。中共建筑新路，加紧掠夺西藏的矿产资源。比利时记者出版新书，揭露中共真相。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今天在澳洲西宁市强调，西藏问题是否得以解决，就要靠中国政府的正面回应。达赖喇嘛访澳筹备小组发言人欧柱坚参向本台介绍说，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今天早上8点从布里斯班启程，上午9点半抵达澳洲最大的城市西宁。西宁西藏协会代表、西宁佛教组织负责人、西方藏传女尼和支持西藏人士以及当地藏人等共计300多人在机场隆重迎请了达赖喇嘛的到访。达赖喇嘛在抵达下榻的酒店后，出席了在此间举行的记者会。达赖喇嘛在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中国政府的领导层已经更换了，但是在解决西藏问题上始终不予回应，并以各种借口进行拖延。达赖喇嘛强调，其实西藏问题是不难解决，最佳的方法就是要通过非暴力的中间道路来解决，但是这要靠中国政府的正面回应。达赖喇嘛再度重申不寻求西藏独立的立场，并表示中国政府一向对达赖喇嘛本人提倡的立场抱持怀疑的态度，这影响了目前藏中关系的进展。达赖喇嘛在记者会上还对西藏遭严重破坏的生态环境和西藏铁路引进的无业游民和妓女导致西藏面临艾滋病泛滥的危机等问题上表达了担忧。之后达赖喇嘛会见了一批赞助此次访程的澳洲商人和筹备小组的成员，并向聚集的500多名商人发表讲话时强调爱心的重要性，并表示用一颗仁慈关爱的心从事本职工作将会事业幸福双丰收，同时会拥有一个健康快乐的身心。今天下午2点半，达赖喇嘛在西宁特别向聚集的将近200名华人学者发表讲话时强调，如果中国成为一个民主国家，不仅对中国，同时对整个世界都会有益。中国步入民主还需要用缓慢的步伐来实现。达赖喇嘛还回答了部分华人学者就有关藏中关系和中间道路等方面提出的各种问题。之后达赖喇嘛同印度驻西宁大使举行了友好会晤。明天达赖喇嘛将同澳洲总理霍华德举行会晤，并将向民众就快乐之本以及慈悲的力量等为主题分别发表演说。明天下午居住在西宁的藏人将向达赖喇嘛奉献精彩的西藏三区传统歌舞。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新西兰总理海伦·克拉克女士今天星期四在澳洲布里斯班机场拜访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根据新西兰媒体消息，新西兰政府在这个星期拒绝透露克拉克女士是否会晤下周到访新西兰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新西兰绿党向政府施压，要求政府方面不应该让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屈服于中共的压力来回避同达赖喇嘛举行会晤。新西兰外长温斯顿·彼得斯在国会表示，新西兰总理海伦·克拉克女士在今天星期四早上同达赖喇嘛会面是不期而遇的，两人展开了长时间的会谈。中国驻新西兰大使馆已向新西兰政府官员施压，要求回避会晤在本周到访新西兰的达赖喇嘛。绿党外交事务委员会发言人凯特·罗克表示，中国大使馆官员要求绿党官员不要同达赖喇嘛举行会晤。另据美联社消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今天早上在澳洲布里斯班机场同新西兰总理海伦·克拉克女士举行会晤时，重申只寻求西藏高度自治的立场。 达赖喇嘛今天在西宁的一场记者会上也强调，不寻求西藏独立，只寻求在中国政府框架内的高度自治，来保护西藏独特的文化和语言。达赖喇嘛说，我们的目的能够带来与中国的统一与和谐，我们需要学习如何共处。如果西藏不能获得名副其实的自治，西藏文化将在15年内面临消失。此外，澳洲总理霍华德不顾中共反对，正式宣布将在本周五会晤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印度首都新德里举办自由西藏48小时音乐会，详细内容请听国本家的报道。
总部设立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西藏福利会的主办下，新德里穆特尔乐队于今天星期四开始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国会大街举办自由西藏48小时音乐会。本台驻新德里记者巴钦朵接发来消息说，维持48个钟头的自由西藏音乐会与今天早上在新德里穆特尔乐队的歌手多杰次仁和居杰所演唱的赞颂苗音天女的歌声中拉开了帷幕。举办这场音乐会的四大目标分别是：第一，要求中国政府无条件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展开实质性的谈判，尽早解决西藏问题；第二，基于很多中国民众和金尼藏人期望达赖喇嘛返回西藏的愿望，呼吁中国政府允许达赖喇嘛返回西藏，并且到中国朝圣；第三，释放所有西藏政治犯；第四，要求中共允许西藏金尼歌手通过歌声自由表达他们的心愿。西藏妇女会常务理事会成员次仁德基和新德里神雄干地和平中心秘书长苏仁达库玛、西藏青年会代表等有关人士出席了今天的音乐会开幕仪式。新德里神雄干地和平中心秘书长苏仁达库玛在仪式上发言时表示，印度政府和民众将会继续支持西藏人民通过非暴力路线争取民族自由的所有活动。穆特尔乐队歌手次仁多杰表示，他最近观看了一部有关布达拉宫的纪录片，众所周知，以前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居住在布达拉宫时举行各种宗教和政治活动，但是现在布达拉宫已经沦落成中共的一家政治博物馆。对此他们表达抗议和不满。次仁多杰说，达赖喇嘛在世时布达拉宫不应该成为历史博物馆。次仁多杰继续表示，音乐是一种和平的表达方式，因此达赖喇嘛流亡印度已有48年之际，他们特别举办这次48小时自由西藏音乐会，呼吁中国政府允许达赖喇嘛重返布达拉宫。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共建筑新路，加紧掠夺西藏的矿产资源。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根据本台驻尼泊尔记者阿瓦人生发来消息，中国当局在西藏日喀则聂拉木张东乡建筑新路，企图掠夺当地丰富的矿产资源。一名近期从西藏日喀则聂拉木流亡抵达尼泊尔的藏人表示，中国当局早在4年前，在他所在的西藏日喀则聂拉木张东乡欧热地区新发现了一个大型的铜矿基地，并为了大量掠夺当地的铜矿，中国当局专门从聂拉木建设通往该矿产基地的公路。目前新修建的公路已基本完工。据了解，中国入侵西藏50多年来，通过砍伐森林、开采矿产来掠夺大量的西藏木材和矿产资源。特别是近年来，通过开采西藏日喀则谢东门县和昌都玉龙等地的大型矿产资源来，更进一步地加大对西藏的疯狂掠夺，给原本脆弱的西藏生态环境和居民生存造成严重的危害。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比利时记者出版新书揭露中共真相，详细内容请听果奔家的报道。
根据看中国报道，一名多次前往中国采访的比利时记者及汉学家， 吴学礼与经期出版发行了一本新书，详细阐述了他所见的中国社会的真实状况，并揭露了中共迫害人权的真相。消息指出，比利时荷兰语晨报记者吴学礼曾多次以游客身份前往中国进行实地采访后，所撰写的名为《渴望的人民共和国》新书于今日在比利时正式出版发行。比利时记者吴学礼在书中指出，近几十年来，中国政府以经济超强的姿态同西方各国取得联系。吴学礼说，这些西方国家为了谋取经济利益，加强与中国的双边关系，同时忽略了中共践踏人权、迫害宗教团体和少数民族以及集权专制的恶行。吴学礼还对同中共合作的各国政府为自身利益对中共国度开发经济而造成生态严重破坏的行为所采取的置之不理的做法表达强烈抗议。通过与中国民众的实际接触中，比利时记者吴学礼了解了中国的真实状况，并揭发了中共迫害人权的种种行为。他在书中强调，尽管中国的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但是在这些所谓的经济发展的成果中，除了少数的中国民众以外，几十亿民众无法从这些成果中获得利益，反而成为中共资本主义的牺牲者，并继续过着贫穷的生活。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格桑播送的西藏的法律地位。
虽然西藏在千百年前即已成型存在，它直到17世纪才首次以统一强大的亚洲国家的面貌出现。松赞干布和他的继承者先后兼并或征服许多和西藏毗邻的小王国，并在西到9世纪之间陆续征服中国西陲的大片地区。西藏首府拉萨布达拉宫的一根柱子上详细记载部分征战的过程和结果，与他国平起平坐是本时期西藏的主要特色。一块拉萨石柱上雕刻的有关公元821年到822年签署定案的合约内容是最佳见证。西藏在这段时期享有独立乃至强大地位的事实并未受到怀疑，即使是中国的学者也一样。13世纪蒙古人建立霸权地位，从此之后西藏的持续存在事实与地位开始受到怀疑。13世纪西藏和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大部分地区以及欧洲的许多地区相继纳入蒙古帝国的版图。在征服中国或者建立元王朝之前，蒙古大汉们快速开疆扩土，忽必烈接受藏传佛教并册封萨迦派的领袖八思巴为大元帝师以及他个人的国师。另外他还册立法王为西藏的最高统治者，同时保留元帝国对西藏的形式统治地位。忽必烈和八思巴之间的关系构成元帝国皇帝和法王享有政教至高地位的基础。如以形式的角度观之，法王对西藏享有并行使的世俗权利仅来自西藏境内的元帝国大汗，大汗的合法统治地位则来自法王宗教地位的授予。我们无法精确说明西藏人和元帝国统治者之间的特殊关系，虽然西藏和元帝国大汗具有非比寻常的密切关系，这种关系并非仅以单纯的征服为连，而且透过特殊的宗教文化种族政治关系来为连。最特别的是这种关系不必然具有臣服的意味。在忽必烈征服中国之前，蒙古就已经和西藏建立关系，而在中国重获独立的地位之前，西藏事实上就已经脱离蒙古帝国。此外，在蒙古帝国纵横四海期间，西藏和中国的统治始终分离，西藏从未直接被蒙古人统治。更重要的是，存在的是蒙古人与西藏人之间而不是中国人与西藏人之间的关系，而这种情形正足以说明西藏人与蒙古人在种族、文化、宗教信仰等方面的接近。
以上听到的是由格桑播送的《西藏的法律地位》，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德基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